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伦敦举办集会庆祝一亿中国人三退。2011年9月10日，英国退出中共服务中心、英国退党大联盟等团体在伦敦中国城集会，庆贺超过一亿的中国人退出了中共协党及其附属组织，并呼吁更多的中国人了解真相，看清中共谎言，加入三退大潮。一亿中国人选择唾弃中共，形成了引人注目的历史时刻。20多位欧洲议员和英国议员来信来电，对中国民众三退表示支持，其中有3位议员给集会专门发去了支持信，另有多位来宾到场发言，支持和鼓励更多的中国人三退保平安。周末的伦敦中国城是英国华人的聚集之地，声援一亿中国人三退的集会活动吸引了许多华人驻足观看。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天安门自焚被编进教材。天安门自焚的王进东身上并没有燃火，为什么身上是黑的？警察为什么让王进东喊完口号后还要换上一口气再盖上灭火毯？两腿间的塑料汽油瓶为什么完好无损？这是在重庆的一个洗脑班里，法轮功学员对中共帮教人员提的问题。面对有理有据的提问，一个公安科长怕这些帮教给问住了，赶紧抢着回答，那是搞的教材吗？这位学员接着说，既然是搞的教材，为什么栽赃到法轮功身上？你不是说你看过2遍转法轮吗？那书上哪句话不是在教人做好人？帮教们无法回答，洗脑班草草收场。而这个公安科长脱口而出的一句话，却把中共的意图抖落了出来。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外来压力，连这些参与迫害的中共人员也知道栽赃法轮功的那些材料根本就不是真实的。可是令人遗憾的是，为什么明明知道是假的，却还要以此来逼迫法轮功学员转变他们的信仰呢？其实关于王进东假烧的破绽非常明显，这一点连炮制自焚案的参与者，在此案中自始至终参与采访的女记者李玉强也不得不承认。李玉强是中央电视台负责编造诽谤法轮功节目的主要人员之一。2002年初，他曾在河北省会法治教育培训中心，实质是洗脑班，和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所谓的座谈。当时有人问自焚镜头的种种疑点和漏洞，李玉强不得不承认，王进东腿中间的雪碧瓶是他们放进去的，而那个镜头是他们补拍的。他还说是为了让人相信是法轮功在自焚，早知道会被识破就不拍了。法轮功教人向善，禁止自杀和杀生，中共炮制自焚伪案 是为了煽动民众的仇恨，为加剧迫害制造借口。中共连这么歹毒没有人性的谎言都能造得出来，还有什么他做不出来的呢？中共何止是造谣于一时，煽动仇恨于一时，十多年来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始终维系于这类谎言。国际教育发展组织早在2001年8月就在联合国会议上发表正式声明，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政府一手导演，为的是栽赃法轮功。然而这样一个惊天谎言竟然被中共编进了学生课本，作为毒害孩子的教材。希望中国人都能洞悉真相，明辨谎言，并把真相和亲朋好友分享。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中山公园里的奇景。1995年的一个冬天的夜晚，下了一晚上的大雪，清晨我们踏着厚厚的积雪来到汉口中山公园练功。突然我听见有两个人大喊，哎呀，法轮功这么整齐，老人、青年、小孩，人人脸上是慈祥的微笑，没有一丝寒冷的样子，静静的打坐这么长时间，真是不可思议。平时公园里五花八门的气功门派，今天没有一个人了，你们法轮功真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太美了，我能拍照吗？他们非常高兴地拍下了一组珍贵的镜头，起名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今天我回忆的就是这道独特风景线里的几个小故事。法轮功学员小慧1996年下岗，在一家服装店打工。一天一位顾客来买皮衣，挑了半天各种价格的皮衣，最后挑好一件，小慧收下钱，记上账，很热情地装好皮衣给了顾客。晚上盘存，发现差一件价值5000元的皮衣，多出一件500元的皮衣。这一下小慧才知道自己错把5000元的皮衣当成500元卖给顾客了，她心里很难过。本来下岗没工资才出来打工，这一下又造成这么大的损失。但是不管怎样，损失再大也是自己造成的，就对老板说，老板，对不起，这是我造成的，一定照价赔偿，分文不少，只是我现在一下子拿不出来，请你谅解，让我给你打工抵偿，直到赔清。我是修法轮功的，是不会让别人吃亏的。小慧放下了难过和自我得失的心，每天认真做好该做的工作。几天后，那位买皮衣的顾客竟然把那件价值5000元的皮衣送回来了，说是不太合适，换了一件500元的皮衣走了。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中学男教师宇辉也是一位年轻的班主任，每次开学时就有很多家长送礼，收到的信封和红包有几千或上万元的礼金，有的在礼盒里装上昂贵的纯金戒指或手链，还有的送的是昂贵的外国名牌手表等等。一天上完课，宇辉把所有的礼品摆在讲台上，对全班同学诚挚地说，我桌上放的这些礼品都是你们的家长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送给老师是想叫老师对你们重视一点，负责一点，让你们将来考取重点大学，有好的工作。但是好成绩和送礼这些不正之风是不相称的，老师是一名法轮功修炼者，是按真善人做好人的，老师希望你们首先学会做一个正直的人，不让家长多操心，真正通过自己的吃苦努力认真学习，才能考取好大学。你们等会儿把送的礼品拿回去，告诉你们的家长，老师不收任何礼，也会对你们负责，教好你们的，并请转告，老师谢谢各位家长，请家长放心，以后也不准送礼。宇辉的学生都记住了真善人，让人羡慕的是，他教的班，每年纪律最好，班风最好，成绩最好，考上重点学校的人数最多。 中山公园练功点的桩桩往事仿佛就在眼前，大家在名利面前时时按照真善忍标准要求自己，提高心性，道德回升，修炼后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在社会中产生了巨大的正面反响，来学练法轮功的人数急剧攀升。
为啥外国人可以安锅，我就不能安？在中国北方一个大城市，一个中国人和外国人混住的小区发生了一件事。这个小区外国居民很多，每户外国人家都安有卫星天线，有一户中国人也安了一个。这天小区来了几个广电的工作人员和穿着警服的人，要强制拆除这户中国人的大锅，说国家有规定，外国公民在中国境内可以安锅，中国人不许安锅。男主人说，卫星在天上不就是让人看的吗？准外国人看，不准中国人看，什么道理？穿制服的人见说不了，就想动手拆。男主人用身子一挡，看谁敢动我的私人物品，有规定拿来让我看，拿不出来就是无理取闹，我要告你们。见主人这么强势，穿制服的人灰溜溜地撤了。围观者议论纷纷，为啥外国人要安锅？因为中国的节目不真实。哦，他们骗不了外国人了，就来骗中国人啊。中国人又不是傻瓜，就得要了解了解真实情况。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因财蒙冤，广州法院又添罪责。女企业家、律师、资深钢琴教师、公司高官，这些社会精英只为一句真心话，法轮大法好，2011年以来相继遭广州法院非法判刑。事实上，自1999年7月20日中共迫害法轮功起，全国超过6000名法轮功学员遭非法判刑，仅广州市就非法审判法轮功学员100多人。早已引发各界公愤的腐败司法，十余年来沦为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重要工具。在这里，我们为听众朋友讲述一些真人真事。2011年7月15日9点，广州市天河区法院第二刑事法庭非法庭审遭绑架近一年的女企业家王海红。此时王海红已被天河区看守所迫害得行走困难。广州市人大代表、女企业家王海红44岁，蒙古国归国华侨，家住广州市天河区济南花园。2010年8月27日，有个身份不明的人打电话给王海红，说在黄浦区召开人大代表会议，叫他去。王海红去了后，很晚都没回来。家人追查到打电话的人说要报警，里面的人才交代说王海红在天河区610处。王海红的公司也遭到非法搜查，警察搜走写给市领导的信13封及电脑等物品。这之前的一周，王海红信仰法轮功的大弟王志红、小弟王志强、妹妹王海英也遭绑架。2011年7月13日下午，在第二次非法庭审中，朱宇彪律师遭广州市海珠区法院误判两年。朱宇彪的母亲当庭斥责所谓法官受610控制，违法乱判，给法律蒙羞，法官无言以对。朱宇彪现在被关押在广东省北江监狱遭受迫害。朱宇彪律师1994年毕业于中山大学法律系，之后读在职研究生，从事法律工作十多年。朱宇彪维护人权，办案不随波逐流，不为名利而做，报纸曾两次报道他的事迹。他曾为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立案三起，进行无罪辩护，他的辩护词精彩严谨，令中共法庭大为尴尬震惊。朱律师却于2007年被中共冠以反革命罪名，非法劳教两年。在此案中，朱母为朱宇彪请了两位辩护律师，但一位在广州市司法局律师管理处的干涉下被迫退出， 另一位竟莫名其妙地被失踪了。2011年8月4日，广州外语艺术职业学院资深钢琴教师徐明遭广州荔湾区法院非法庭审。徐明女士1956年出生于一个音乐世家，父母都是武汉音乐学院高级钢琴教授。徐明以真善人要求自己德艺双馨，是当今教育市场化中难得的一泓清流，甚至有学生慕名报考他所任教的学校。1999年7月20日后，坚守信仰的徐明多次遭绑架、非法关押、强制洗脑，并被学院停职停课，被执意安排到文印室打杂，很长一段时间每月给极少的工资。学生曾联名请愿，要求徐明老师继续教学。2011年4月10日，徐明在荔湾区多宝路向世人赠发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人勾线，第九次遭绑架，并被多宝街派出所到龙津街派出所十几人非法抄家，抢走电脑等私人财产。2011年6月，在家属和律师不知情的情况下，前公司高管徐志银遭广州市天河区法院的所谓法官梁浩误判五年。徐志银当庭提出上诉，要求无罪释放。徐志银，男，44岁，家住广州市天河北663号广东省机械研究所，北京军区特种部队退役，曾任某知名物流公司副总经理。徐志银为人忠厚，善良无私，在他工作职位的前几任员工每月报销都超过正常数额的几千到一万多，而他接任此职务后从不贪图便宜。徐志银踏踏实实的人品很快得到公司上下的认可，很多人遇到矛盾时都请他来主持公道，知道他有信仰，人品好，处事公正。这样一个好人，只因为信仰真善人，屡遭中共迫害。徐志银2011年4月在看守所被迫害，一个多月的折磨使他身体瘦了很多。徐志银曾于2001年和2005年向世人讲法轮功真相，而被分别劳教一年和非法关押三个月。在四川的劳教所，因不放弃信仰，被威胁送到高温四五十度的砖窑里去烤。法轮功让人身心健康，服役社会，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获得世界各国政府褒奖1000多项，受到各族裔民众的欢迎和尊崇。可是在中国，一切与中共意识形态不同的事物都可以被中共冠以违法，大肆打压。然而正义从来都不是由中共来定义的。在国际上，自2001年美国法院判决迫害法轮功的中共高官有罪以来，多国法院都在根据法治原则和国际人权法等对中国迫害法轮功的案件进行审理。2009年年底，西班牙、阿根廷法庭相继裁定以群体灭绝罪及酷刑罪起诉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及若干迫害法轮功的元凶。中共迫害法轮功，书写了中国司法史上最肮脏的一页。那些追随迫害的人，只有及时看清真相，弥补过错，才有机会为自己赎回未来。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科学与真理，许多人不自觉地把现代科学等同于真理。实际上，英文的科学一词来源于拉丁文，原意是学问，和真理根本不是一回事。现代人所说的科学，通常是指西方的实证科学，它的哲学基础是把一个完整的世界划分为物质和精神两个独立的范畴。然而，人的生命恰恰是精神与物质的一体表现。这样一来，精神活动流离于现代实证科学的视线之外，道德更成了没有物质基础的纯粹说教。其后果之一 就是人与自然的对立。瓦特发明了蒸汽机，引发工业革命，带来大规模利用石化燃料的能源新时代。谁也没有想到，200年后的人类会因此陷入温室气体带来的窘境。杀虫剂 DDT 的人工合成曾被认为是人类之福，因为它能使作物免于虫害。然而人们没料想到的是，若干年后虫子产生了抗药性，而人类的食物中却发现了 DDT。 更让人惊恐的是，青少年体内甚至母亲的乳汁中也发现了 DDT。 吗啡是临床上局部麻醉的良药，它使更多的生命从手术台上被拯救。然而今天吗啡的吸食者以千万计算，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吗啡毁灭的生命比它拯救的还要多。爱因斯坦发现智能方程的时候，绝不会想到几十年后核威胁成为人类头上挥之不去的达摩克里斯之剑。爱因斯坦认识到现代科学把精神和物质分离而带来的局限，他说，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样用它，究竟是给人类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全取决于自己，而不取决于工具。在爱因斯坦看来，科学对人类是福还是祸，只能由人自己来解决。在这一点上，他想不出除了传统信仰之外还有什么能与之相媲美。因此爱因斯坦说，先知们留下了能够医治人类社会一切弊病的教义。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唐朝的太子通事舍人王彪曾经对人说，人生的遭遇都和你的命运有联系，命运事业早就定好了，所以不是吉就是凶，该什么时候来也是注定的。过去太后武则天诛杀皇帝的宗族，宗子被送到大理寺审判，应当死刑。宗子长叹说，我既然免不了一死，何必污染了刀具，半夜时用自己的衣服领子上吊而死，到天亮时又苏醒过来，立刻又说又笑又吃又喝，同在家里一样。几天以后被杀，脸色神气一点儿也没有改变。原来在他刚苏醒的时候说，我刚死，冥府的官就生气地对我说，你该被杀死，为什么自己就来了，快回去受刑。宗子问为什么，冥官把生死簿给他看了，说因为你前世杀了人，现在要偿还。宗子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受刑时不再感到畏惧，所以才能面无一点难色。这个故事是告诉我们，人来在世间，何时出生，何时入土，是早有定数的，前世的因，今世的果，行善积德，作恶造业，没有不偿还的。唐朝贞观年间，张宝藏任金吾长史，经常于上朝值班结束时回归溧阳。有一次在路上，他碰到一个少年打猎者，割下新鲜肉野餐。张宝藏靠着树长叹说，我张宝藏年已70，未曾吃过一次像这样的酒肉，太可悲了。这时旁边有一个和尚指着他说，60日之内官职会升到3品，有什么可叹息的呢？说完就不见了。宝藏很奇怪，立刻回到京城。这时太宗得了痢疾，很痛苦，很多医生给治都不见效，就下诏书
访问殿廷中的左右大臣，有能治这种病的，一定重重赏他。当时宝藏也曾被这种病困扰过，就写了一份奏书，献出用乳汁煎碧柏的药方。皇上服了药以后，立刻就好了，下诏给宰相，授予张宝藏五品官。魏征有意为难，过了一个多月，也不逆文授官。皇上的病又发作了，询问左右侍臣，我以前吃了乳煎碧柏的药很有效，于是又命令进献此药，一吃又好了。皇上想想说，我曾下令授予晋方人五品官，到现在不见提升授官，什么原因呢？魏征害了怕，说奉诏那时候不知是文还是武的。皇上生气说，治好了宰相，不妨授给他三品官，我是天子，难道不如你吗？就严厉地说，给他三品文官，再授鸿胪清官号。当时正好60天整。原来啊，人的一生除了生死是命中注定的，连官职富贵也是注定的。难怪古人常说，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蔡确，字持正，是泉州晋江人。他在任府界提举时，当时县中有一人在梦中来到一所官府之中，只见殿堂高远深邃，里面坐着四位身份尊贵的人，都身穿绘有卷龙的礼服，头戴礼冠。这时旁边有人指着对他说，这是宋朝宰相的次序座位。此人抬头视之，发现蔡确坐在最后面。醒了后，此人困惑不解，因为蔡确当时刚升任府界提举。直到蔡确后来果真做了宰相，后又被贬到岭南时，这人才恍然大悟。原来除了卢多逊、寇准、丁谓，而蔡确正是第四位被贬岭南的宰相啊。据说蔡确年轻时自己也曾做过一个梦，在梦中有位仙人告诉他说，他的父亲做状元时他就可以做执政了。蔡确醒来觉着可笑，自己父亲已经年迈，是即将退休的人了，怎么可能再做状元呢？后来蔡确真的做了执政，恰巧当天金殿科举唱名，状元居然真的是他的父亲蔡皇上。不仅如此，蔡确年轻时还遇到过一位道人，道人对他的将来做了预测。当时蔡确有位好朋友叫张石，两人家中都很穷困。有一次两人结伴出游，在路上遇到一位道人，道人一直盯着蔡确看，并说，你长得像李德裕。李德裕是唐朝宰相，后被流放海南。蔡确以为道人戏弄他，便准备同他开个玩笑，问道，那我将来可以做宰相吗？道人说，可以。蔡确听了大笑，又问，那我是否同李德裕一样会被贬往南方？道人说，是的。道人又告诉旁边的张石，说当他家中有50口人时，他就可以做清监了。又告诉蔡确，这个时候你就会死了。蔡确和张石都哈哈大笑，以为遇到了疯子。后来一切果真如道人所言，蔡确当了宰相，又被贬往新州，在新州住了5年。有一天他收到好友张石的来信，说他最近已经升任司农卿了，一家50口人在京城生活困难。蔡确这才想起当年道人的话，其中只差自己没死这条还没有应验了。接着没几天，蔡确就旧病复发死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